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天这段经文是圣经里很有名的。一般读过一次呢就不会忘记。如果知道这个故事的，请举手好吧，让我看一下。所以有不知道的是吧？但是刚才读完之后，你大概就不会再忘了。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它是记载在《列王记》里面。背景呢是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刚刚登基不久，那当时还很年轻了。所以有一天晚上呢，在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就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是所罗门王做的一个梦。神就问他说：“你需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是吧？”那个。所罗门的回答呢，就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那所罗门就说，在梦里说了，他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门中，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以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是向神求智慧，就蒙主喜悦。那神就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了。”所以根据所罗门所求的呢，神就赐给他智慧。而且呢，因为所罗门只求智慧，神就非常的喜悦。那神不仅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就是说富足尊荣，使他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可以像他这样。所以所罗门没有求的，神也给他了因为他求这个智慧，蒙神的喜悦。那么马上的话呢，就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是所罗门所判案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王呢，他是这个国家里面他的这个最高的首领，是吧？那么当他判案的时候呢，那他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了。那他的裁决呢，就是这个最终的裁决。那我们来看16节开始，是吧？好吧，他说：“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所以两个妓女同住在一个房子里，很有可能这个房子是什么房子？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好吧呀。那他们所生的孩子呢，也不会有男人主动站出来说这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只有妈妈，对吧呀。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19节里面，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他半夜起来呢，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呢，我起来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妇人呢就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个妇人就是这个申诉的这个妇人呢，她就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所以这个案子呢，它是两个妓女，两个男婴，都没有父亲，只有母亲，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两个女人都说活的是自己的，死的是对方的啊。大概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前面几节里面，我们看出来这个案子的这个详情在里面。 但是呢，这个申诉的这个女人的话可不可信呢？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大一段话，把这个案子的情形讲出来，这个女人的话可不可信呢？啊，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谁说的真话，谁说的假话，对吧？对吧？啊，我这几节我以前也读过几次，从来没有看出来过问题，直到昨天突然看出来有点问题。雨点，这个女人的话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疑点。什么疑点呢？就是她对那个死的孩子是怎么死的一清二楚，是不是一清二楚啊？正常情况下呢，申诉的时候呢，他可以只说啊，对方把他的死孩子和我的死孩子活孩子掉了包就行了。但是呢，他不应该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就直说呢，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对不对？那么他之所以这样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除非呢，这个就是他孩子怎么死的，他知道的，对吧？当然他没有说我把我的孩子压死了，对不对？你看，当然这个呢是他这个说话的疑点，所以大概的案情我们知道，但是呢妇人说的话呢我们是不能相信的，不能相信的。这个案子难办的地方呢，就是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那活着的这个婴儿呢，他也不可能知道谁是自己的母亲。那就算呢这个所罗门王当时坐在王座上，他可以看出来谁是真的母亲呢，但是呢他也不能就说啊，我看出来了，你是真的你是假的，这样判案其实也不对，对不对？因为他要找一个办法呢，就是说他去裁决的时候呢，他要让众人服气才行，让众人都同意这个人确实是他的母亲，这个人确实不是他的母亲，对不对？ Yeah. 所以呢我们看王怎么办呢？在23节里面，王就说王心里就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然后就发生什么情况呢？大家也都知道，是吧？这个真正的母亲呢，活孩子的母亲呢，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换不可杀了他。哦，这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应该所反应的，对不对？在你的孩子即将被杀的时候呢，他可以做出决定，他可以放弃这个孩子，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活，是吧？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妇人是怎么回答呢？他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给他劈了吧，把他劈了吧。然后呢马上这个王就说把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大家都同意吧？都同意吧？就是不愿意要这个孩子的实在是他的母亲，因为呢他愿意让他的孩子活命，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神赐给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他其实可以知道我们人性是什么，对吧？那么知道人性呢也不足以断案，他呢可以就是说利用这个人性呢来制造一种情况或者是环境呢，就是把那个刀拿过来，是吧？他制造这种情况呢，然后呢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面呢，让这个真正的母亲呢可以表现出来他的人性，可以表现出来他的人性。那这个人性呢，就是因为母亲非常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出各样的牺牲，各种各样的牺牲，对不对？ 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呢，为了让孩子活命呢，母亲呢是可以和他分离的。我们要记住呢，母亲离开他呢，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这样做呢，是为了让他可以活下去。这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一般的话，母亲都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对不对？愿意每天都看到他。但是呢，有这种情况，母亲是实在不出不得已，可以放弃这个孩子呢。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刀呢，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就受不了了。他呢主动要把这个孩子送给另外一个妇人，为的是不是说因为不爱他，是为了要他活命，要让他活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极端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假母亲的这个非人性的一面也就显露出来了，对吧？那么一般人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情况，不管是不是你的孩子，你看到一个婴儿被杀的时候呢，其实总是因为你有人性嘛，对不对？你总是心里很难受的，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是吧？也不管是什么样人的孩子，你看到一个婴儿被杀，你总是心里会难受的。可是呢，这个妇人怎么说呢？这个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从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妇人要这个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爱他？不是。那他为什么要抢他？因为他要让他死。他要让他死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为了借着这个孩子的死，要让他的母亲痛苦。为什么呢？他所拥有的痛苦，他一定也要让别人来尝一尝，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他的痛苦，他就失去了他的人性。两个母亲都在抢这个孩子，但是一个是真正的母亲，一个真正的母亲爱他，但是呢，另外一个母亲同样在抢，说同样的话，但是呢，这个母亲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死。他要通过这个孩子的死，我要让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要痛苦，要痛苦，因为他失去了他的孩子，对不对？所以28节，以色列人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案，就当敬畏他，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能以断案呀。那我们心里有一些判断呢，是可以的，但是呢，有这样的智慧，可以让众人都服气，让两个妇人，真母亲、假母亲，同时表现出来，这是确实需要神的智慧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妇人失去她孩子的痛苦，是吧？但是呢，你不能因为你的痛苦失去了你的人性，而也希望别的孩子都死。对不对？那我记得在那个陈贝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呢，那他工作的实验室里面呢，也有一个年纪大小差不多的一个女孩子也怀孕了。那个人是美国人。那两个人同时怀孕，同时在一起工作，是吧？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有什么原因呢，另外一个母亲的她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死了，就相当于就心跳就停止了。所以两个人同时怀孕，只有我们家这个生下来。但是呢，这个妈妈非常非常的让我敬佩。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们实验室给陈贝办这个 baby shower 是吧，这个母亲也参加了。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也送了一件自己做的礼物。所以好像表面上看来好像大家可能不容易体会，是吧？但是呢，你也可以体会出来，那一个人呢，在同样的情况下，自己的孩子没有保住， 但是呢，另外一个孩子，别人的孩子出生了。但是呢，我真的，我看到他，我心里也很复杂，因为你佩服他，你真的佩服他，对不对？虽然也是个小姑娘，但是他做了觉得他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也没有让这个心里的这个痛苦呢，他也愿意让别人来承担，我是这么想，对吧？所以这就是和这个母亲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对吧？那么我刚才讲到呢，一个母亲呢，如果为了让孩子活命，她是会被迫和孩子分离的啊，目的呢是因为出于爱，要让这个孩子活下来。那么圣经里面呢，母子分离的故事是有一些的，比如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和撒母耳。那么在撒母耳断奶以后呢，哈拿呢，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耶和华的殿里，让他在神的殿里长大。这是因为呢，这个哈拿在生撒母耳之前呢，向神许愿，因为他在生孩子之前他生不了孩子，所以他到神的殿里许愿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呢，他的儿子是神所赐的。那这个哈拿呢，在这个儿子断奶以后呢，就把撒母耳带到了神的殿里，让他在那里住下去，把撒母耳献给了神。但是呢，他把孩子献给神，和孩子分离，是他心甘情愿的，对不对？对吧？所以没有被迫，是他愿意，因为这个孩子本来就是神赐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孩子啊献给神。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就是母亲为了让儿子活命，被迫和儿子分离的，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我给你三秒钟。一、二、啊，说，利百加、夏甲 ，OK，Rebecca。Rebecca， 利百加故事是什么？把雅各送走了，因为那个老大要杀他，是吧？夏甲没有和他和儿子分离，对不对？我再给你三秒钟，一、二，路德没有孩子，谁说的摩西？哎 ，Winston。温斯顿是我们北部查经班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是这样的背景。那么那时候呢，法老他有一个命令，就是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呢，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是吧？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因为她藏了孩子，藏了三个月嘛，对不对？所以就太大了，她就搞一个箱子，把这个箱子周围都涂上这个防水的东西，把箱子盖好，就放在了河边。那么孩子的姐姐远远看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卑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是吧？然后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所以他把孩子给扔了，但是被法老的女儿发现了，然后呢通过他的姐姐呢，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呢就成了他的奶妈，就把这个孩子给奶大了，是吧？孩子渐大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等他的妈妈把他喂到大概断奶以后呢，他的妈妈呢就把这个孩子送出去了，送给了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孩子呢就成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孩子，他就叫做摩西。所以呢摩西是被他的妈妈亲自送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做他的儿子的。那摩西的妈妈是自愿的吗？不是的吧，对不对？这个不是侍奉耶和华上帝吧，不是在神的殿里长大吧，那他为什么要送给他？因为他爱他，他要让他活命，对不对？对啊，你要在我自己的家里长大你是活不下去的，但是我送给法老家他就可以活下去。所以在摩西长大之后呢，他是肯定和他的父母相认了，真正的父母相认了。那么他的父母呢也肯定把以色列的神告诉了摩西。所以摩西呢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法老的女儿，是他的养母，一个是他真正的母亲，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利未人。这件事情呢表面上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摩西呢一下子就从了一个以色列人奴隶的儿子变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天下的荣华富贵可以由他尽情享受。另外一方面呢，他应该也有机会偷偷和他的妈妈见面，对不对？虽然不能公开称他叫妈妈，但是呢比见不到面要强很多吧，对不对？所以呢把你放在摩西的角色上，如果你是摩西，你这一辈子的路该怎么走呢？继续好好做法老的女儿就好，天下的荣华富贵由你尽情享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是这样记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里讲到，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了。摩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从世界的角度来说， 在法老的家里长大，比起来当奴隶是好的无比。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埃及有埃及人侍奉的神，埃及代表的是罪的辖制，埃及代表的是魔鬼的管辖。虽然你在法老家里长大，但是你的结局就是死亡。以色列人虽然是奴隶，但是他们的神是永生的耶和华上帝，信奉永生神的结果就是生命，是永生。所以摩西有这样的智慧，他可以透过这些事情的外表看透事情的本质，因为他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就帮助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以前以为呢，神让摩西在法老家里长大是吧，是为了以后呢他和法老谈判做准备，是不是，对吧？那我现在想一想呢，其实不是这个原因。摩西和法老见面的时候呢，法老一点都没有给他面子，对不对啊？那么神为什么让摩西在法老家里长大呢？啊，神为什么让摩西在法老家里长大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呢，耶稣呢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他三次是吧，最后一次呢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吧。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耶稣就胜过了这次试探是吧。摩西在法老家里长大，就相当于受魔鬼这样的试探。他不是看到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已经拥有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但是呢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要所得的神来的赏赐，对不对？所以受魔鬼的试探是神让他在法老家里长大的原因。神的目的呢是要他在被呼召之前，在神和魔鬼之间做一个选择。魔鬼摩西有没有成功呢？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一心一意要带领神的百姓走到神的应许之地，可是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听他呢？以色列的百姓不停地抱怨，然后就是怀念他们在埃及的美好生活。他们就想到，哦，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现在只有每天吃这个没有味道的神赐给的玛拿，对不对？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西以前在埃及的身份是什么？是埃及的王子。这些以色列人怀念埃及的生活，他们在埃及的身份是什么？奴隶，奴隶。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前的生活在向他们呼唤，也就是说呢，这些以色列人虽然走在通向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道路上，但是呢，并没有和以前的生活一刀两断。就像这个故事里的两个母亲在争夺这个婴儿，在争夺这个婴儿。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把你养大的母亲 就是你亲生的母亲。如果不是的话呢，我相信你的养母呢对待你就像亲生母亲对待你一样，对不对？不过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都需要找到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都需要找到我们的父亲是谁。我指的不是肉体上的父亲，我指的是属灵意义上的父亲。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是这么记载的，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个孩子指的是耶稣。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的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付。他的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么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呢，耶稣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在地上是有父亲母亲，但是呢，他也清楚，同时他也知道他也有一个属灵的父亲，他也有一个属灵的父亲。今天的题目呢，我是谁，或者说我是谁的孩子，谁是我的父亲母亲。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属灵的父亲是谁呢？只有2种可能，而且呢，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会有改变。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好吧？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Ephesians 2，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信中运行的邪灵。那么这个第二节里面，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和悖逆之子信中运行的邪灵指的是谁呢？啊，魔鬼，指的是魔鬼，对不对呀？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呢，都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中。如果你不信，每天看一下新闻，你就会相信，对不对？啊，那我们基督徒以前也是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所喜好的去行。在第3节里面，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以前的话呢，我们顺从这个世界掌权的魔鬼。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父亲就是魔鬼，我们的父亲就是魔鬼。但是呢，在第4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呢，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因着信，以前随从肉体的生命，也就是以魔鬼为父亲的生命，也跟着死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也因着信，我们新的生命也和耶稣一同活过来。这个生命是从圣灵来的生命，是以天父上帝为父亲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每个人就从魔鬼的孩子成为天父上帝，我们天父的孩子。那我们这个复活的新生命，是不是就和以前旧的生命一刀两断了呢？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抱怨，对以前的生活的怀念，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即使重生得救以后，还是会对神有抱怨，会对以前的生活有怀念。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我们的父亲魔鬼还是在不断的争夺我们这样一个虽然幼小的，但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像两个妈妈在争夺这样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辨别，所以呢，我们就落在魔鬼的圈套里面。请问今天在座的各位，你相信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父亲吗？相信是吧？你相信他是完全爱你的吗？你相信他是全能的吗？相信，都相信是吧？请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他为什么不把你心里最想要的那件东西给你？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有丈夫有妻子？如果你结婚了，你为什么没有孩子？或者你为什么还没有孙子？那么为什么你现在工作很不顺利？为什么你的学业也不顺利？你做研究为什么没有拿到 grant？ 你工作为什么还没有升职？你为什么还没有发大财？你为什么还没有拿到绿卡？为什么你的健康又出了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吗？你是神的儿子，我给你一块石头，你能不能把它变成面包？你是神的儿子，你从一个高楼上跳下去，看神能不能把你接住他。你是吗？啊？神没有把他最好的东西给你，因为他不爱你。这就是魔鬼所做的诡计，他的试探，他的根本终极目的 就是要从你心里，要让你不再相信这个神，你是他的孩子，他是你的父亲。我们今天敬拜结束以后，我们开车回去，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就回到了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有它自己的价值观，有它自己判断的标准。这个世界有一个空中掌权者，就是魔鬼。我们有机会可以登上帝国大厦的顶楼，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你只要拜魔鬼一下，他很可能就会把这些都赐给你。我们跟从这个空中的掌权者，我们走这个世界的道路，他就会给我们好处。也许我们很快，我们心里想有的就会有了。但是，当我们用神的智慧思考一下，魔鬼为什么要给我们好处呢？哦，因为他爱我们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魔鬼那里是没有爱这个字的。魔鬼如果有爱这个字，他就不是魔鬼了。魔鬼是会给你肉体的享受，是会给你物质上的好处，是会给你人面前的骄傲，但是他从来不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让你死。他要让你死，也不是因为你有多重要，他要让你死，是因为他要借着你的死，让那位爱你的天父来痛苦。有太多太多的基督徒受洗以后，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因为对以前生活的留恋，因为看到周围不信神过得都比自己好，所以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上帝，又回到了旧的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我们一起翻到诗篇73篇，好吧。诗篇73篇，这是亚萨的诗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夺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这就是指的所谓的恶人，也就是顺从这个世界的、跟从魔鬼的这样一批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享平安，他们生活很受祝福，他们想什么就有什么，所得的甚至多过他们所想的。所以世人的心里非常非常的不平衡。 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第十节，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呢，这就是恶人，他们即使常想哀意，财宝便加增。所以不信神的人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然后诗人就说，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所以诗人非常的痛苦，他自己每天遭灾难，每天受神的惩治，可是这些不跟从神的人每天都受祝福，他实在是受不了。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景象。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当世人进入神的殿里，思想这些人的结局的时候，他就向神认罪，他就向神悔改。为什么？人生无非就是一场梦而已，人生无非就是一场梦而已。然是呢，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位永恒的上帝，成为他的孩子，是最最重要的。可是呢，他却陷入了这样的陷阱，就是羡慕那些不跟从神的人，甚至呢不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呢，他看到自己愚昧无知，他觉得自己在神面前就如同畜类一般，就像牲畜一样。二十三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诗人在最后，他就意识到他向神悔改，然后他就意识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的，我也没有说留恋的，因为神是我们的一切，神是我们的所有。答案是什么呢？看到恶人亨通，看到不信人神的人享福，不要去羡慕。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最珍贵的，什么可以引我们到永生，这些无非都是短暂的，都是一场梦，都是外表而已。今天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你真的相信这位上帝就是你的父亲吗？你不用跟我讲，你自己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吗？你知道父母为了让孩子活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如果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让孩子活下来的话呢，我想许多父母是会这么做的，对吧？所以呢，耶稣来到世上，通过他的死来拯救我们。神舍了他的独生爱子，是为了要救许多的人，让这许多得救的人来成为他的孩子。所以通过他的儿子的死，神天父的爱 像父亲那样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心里相信这位天父上帝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最最重要的中心。我们同时也要抵挡这样的诱惑，这样的试探，就是以前旧的生命，以前有罪的生命在向我们召唤。因为呢，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那位母亲一定会来找我们，她的声音可能更大，她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好处。但是还有另外一位真正的母亲，她会说，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母亲。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好吧，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天父，愿你赐你的圣灵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您借着您的灵引导我们，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知道您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也知道您的爱，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您面前我们不会再害怕，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也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成为您的儿女，我们以后会有多么荣耀的基业，不是因为所应该得的，而是您愿意赐给我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也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以后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求您在我们在世上活着的年月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走以后的道路，不再回头，不再被以前的生活和罪恶所捆绑。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